在耶路撒冷，人们一面预备过逾越节，一面也密切地寻索耶稣，这真是很怪异的气氛。耶稣在以法莲隐藏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不知道他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呢？
他准备上伯大尼去赴一个为他举行的筵席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第十二章一到二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二节，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
耶稣又回到了伯大尼，会见他所爱的三姐弟。这一次的相会，我们可以想象到是一个充满喜乐和感恩的聚餐会。
这里说有人在为耶稣摆设筵席，我想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爱耶稣。他是谁呀？
在马太和马可福音有提到这个人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一到十一节记载着，这个筵席是在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举行的。
主耶稣怎么会接受麻风病人的邀请，到他家中去吃喝呢？那不是很危险吗？
我想啊，西门是被主医治的一个病人，他的大麻风应当是痊愈了，要不然呢，就不能公开的见人。
这家人可能跟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是好朋友，西门蛮慷慨的，一下子招待了那么多人。我想连耶稣的门徒加起来，总共有十几二十个人吧，真是挺热闹的。
嗯，在这个筵席当中啊，马大仍在伺候人，我想他的心灵一定充满感恩和快乐，因为主在他家里行了奇妙的大事。同时呢，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那里。有人说拉撒路不太开心呢。
奇怪嘞，耶稣不是把他从死亡中救活过来吗？他应当快乐感恩才对啊。
因为这个世界是苦海，麻烦事真多，他脱离了人间的痛苦，在天上更是好得无比。如今呢，再回到世间来，这里充满了仇恨和陷阱。如果叫拉撒路来选择的话，我想他会说，还不如留在天家更好。
哎，你这么说，的确让我觉察到拉撒路的处境。但是主耶稣借着他的复活，让许多犹太人得救了。不论怎么说，还是值得的。
是的，不过主叫他起死回生，主要是为他两个姐姐。同时呢，他也能为主做见证。拉撒路坐在筵席里面，不需要讲一句话，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人，叫神的名得着荣耀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耶稣坐席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段不寻常的插曲。诗篇呢，请你念第三到第八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到八节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
玛利亚一向是一个安静的人，在路加福音十章，他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，在上一章，他伏伏在耶稣脚前为自己的弟弟哭泣。如今呢，在筵席上，玛利亚竟然用一斤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
玛利亚真是一个敬爱耶稣的姐妹，一斤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就这样倒在耶稣的脚上，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主那双脚是到处奔波，沾染灰尘，要不是为了爱，谁肯这样做啊？然而假如是我的话，用一条毛巾多擦几下也好，何必一定要用头发擦呢？
你说的呀，虽然有点道理，但却叫我们看出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和奉献是多么的可贵。您知道一斤真拿达香膏， 在当时是等于一个工人一整年的工资，也是一般人一生的积蓄。因为他肯这样为主摆上，所以屋子里面就充满了膏的香气，人人都分享了他奉献的爱心。
嗯，在那种温馨的香气中，带着愉快的心情来享受一顿丰盛的宴席，真不错呀。
但是啊，在这样感人的气氛当中，却是有人出来大说风凉话。这个人呢，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从起初就想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他在那样感人的气氛当中唱出了一番属灵的高调，认为玛利亚太浪费了，若将香膏卖掉，还可以得30两银子作为周济穷人的基金。
听起来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，因为这样一倒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吗？
嘿，你有这样的想法呀，也不奇怪。马可福音14章4到5节就提到，有一些门徒因着犹大这番话也在责怪玛利亚。可见犹大这一番言论呢，也影响了其他的人。圣灵却看出了犹大的假意，他感动约翰写下了犹大真实的居心。原来啊，他不是在挂念穷人，而是希望卖了香膏他也可以从中取利，因为他在12个门徒当中是管钱银的，随身带着钱囊，却常常偷取里面的钱财。
管财务的最怕瓜田李下的嫌疑，所以不论如何，他们应该派一两位查账的，这样就可以防范贪心所造成的后患啊。现在呢，问题是在玛利亚，当他听到这群门徒这样指责他，心里一定感到非常的难堪。
是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心肠柔软、天性内向、不多说话的姐妹，可能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但是耶稣却用正面的态度肯定了他所做的。
主耶稣看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与其在他死了之后为他的遗体抹香膏，不如在他安葬之前还活着的时候做这件事。玛利亚的确抓住了机会。
马可福音14章9节甚至说到，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，人们都要提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，以作为纪念。
真的，在每一个激励人爱主的聚会中，我就多次听到讲道的人提到玛利亚做的这件美事，使听众受到激励，更加的爱主。可是耶稣说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说这话不是对于帮助穷人的事表示反对吧？
哦，当然不是了。主耶稣一向怜悯穷苦无助的人，在这里呢，他指出世上贫穷的人很多，因此门徒常有机会去帮助穷人。可是在世间要得到玛利亚向耶稣表示爱心的机会并不多，这是两个不同的议题。因此啊，这两件事情在轻重比较之下，就可以看出犹大的理由是何等的脆弱。
12个门徒在耶稣面前艰难试验的时刻，更应当专一的爱主耶稣，至少也让耶稣在他们身上得着一些精神鼓励嘛。
确实是如此，因为公会的人又在寻找耶稣的麻烦。请诗篇继续念9到11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10章9到11节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
犹太人本来到处在寻找耶稣，现在又来到伯大尼寻找他，不单是看他，他们也想看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
有句话说，我不杀伯人，伯人为我而死。这些人可能没有什么坏心眼，但是他们的狂热势必会引起祭司公会那般人的嫉妒和杀机啊。
这般人呢，真是心肠毒辣，根本没有天良。因为众人知道耶稣使拉撒路复活，人证俱在，因此他们想消灭证据，甚至啊，也要把拉撒路杀掉，免得有更多的犹太人来归信耶稣。
现在我们知道拉撒路为什么闷闷不乐了，他回到了人间，看见这般人这样对付耶稣， 心里怎么会好受呢？
但是我们能在人间活着，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，这是我们活着的一个重要的目的。现在我们就来看耶稣另一幅荣耀的景象，请诗篇继续念12到13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12章12到13节。第二天，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，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
当时风声传开，许多人听见耶稣回到耶路撒冷，整个城市就沸腾起来了。
这是什么事儿啊？那边有人紧急捉拿他，这边有人热烈欢迎他，为什么人们要拿棕树枝去欢迎他呢？
哦，棕树的叶子呢，四面八方的展开，好像神的恩典普及万民，也象征着救主的得胜。现今许多教会在每年受难节的前一周就举行棕树节主日，纪念我主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幕情景。
真是人情冷暖啊，那些人喊着说：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句话在希伯来文含有求主拯救的意思，这是出自于诗篇118篇25节，说明耶稣是奉主名来的弥赛亚。他们在这里承认耶稣是以色列王，因此啊，就尽情的欢乐的来迎接他。诗篇呢，请你继续念14到15节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12章14到15节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：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
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这件事情在旧约撒加利亚书9章9节早就有预言了。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节经文吧。
好，旧约撒加利亚书9章9节：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。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。
撒加利亚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预言到主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。那个时候呢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大大的欢乐，欢迎这位公义的君王。请诗篇继续念16到17节。
好，请听约翰福音12章16到第17节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。
那些目睹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犹太人到处去传扬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没想到啊，群众越来越多，人群到处涌来欢迎他们的弥赛亚。
最使我感动的是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因为他提到一些小孩子也在圣殿里大声呼喊：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他们是这样的天真无邪，单纯可爱，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，却没想到激怒了那些老古板的祭司长老和文士。他们直问耶稣说：你听见他们在喊些什么吗？
是的，这些孩子啊，真是耶稣心中的心肝宝贝啊。耶稣听见了这帮人这样的质问，他立刻就举出了诗篇第8篇的话来回应他们。神要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
是的，我们应当更多关心这些小孩的灵魂。耶稣说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，他们是神国未来的生力军，越早领他们认识耶稣，就越能逃避世俗的罪恶和沾染，为国家社会建立一个很有用的人才。
这真是耶路撒冷城极轰动的一段记载，也是耶稣生命史上一个极其荣耀的高峰。虽然十字架阴影已经笼罩在救主的身上，但他仍然与众人一同的欢乐。请诗篇继续念18到19节。
好， 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，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法利赛人彼此说，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
当众人在兴奋欢呼拥戴耶稣为王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却懊恼不已。
是的，他们本来是想利用群众来抵挡耶稣，没想到百姓遍天都投靠到耶稣那里去了。不知道这些百姓是不是每一个都悔改信了耶稣呢？
我相信呢，有一些人是真心相信他的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只随着人家欢呼就是了。当耶稣被捕以后呢，他们的激情成为过去。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他们也随着众人呼喊除掉他。这啊，就是可怕的群众效应了。
真是气死人。这样看来，他们的信心也随着环境飘来摇去，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主。
是的，我们今天信主一定要扎根在主的十字架上，看他在那里为我受死，担负了我一切的罪。我如今相信他，就应当让他在我生命当中掌权作王。这样的认识啊，才能使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扎根成长。
跟随基督真的要付上代价，不是一时感情的冲动。
是的，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表白他的信仰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
求主帮助我们能效法保罗这样的跟随主，让基督的生命无论是风和日丽或是阴雨蒙蒙，都能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专心仰望注目在耶稣的身上，直到他从天上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